侠女单灵玉暴打不平，为救江万川祖孙二人和贼人杜天亮打在一起，两人战了数十个回合不分胜败。按理说呢，单灵玉的本事比杜天亮强多了，可是灵玉刚刚出师，没有和强敌交战，这是第一次啊，心神不稳，就说学完了没经过实践，这不行，吃了亏了。杜天亮这个家伙大小沙场经过无数，杀人如麻，他占了便宜。杜天亮心狠手黑，竟往致命地方扎。单灵玉一边打心里还琢磨呢，我把这人抓住交给那个老者，要解心头恨，钢刀杀仇人，亲自把他杀了。因为灵玉啊还没杀过人呢，要说什么事儿都第一次难呢，第一次是最难的。就这样战来战去，灵玉着急了，哎呀，我师父说我的本领不错呀，如果就这么一个贼我都胜不了，怎么能到疆场征杀呀？哎呀，越着急越胜不了。就在这一阵，耳轮中传来老人的哭声，小侠呀，你死得太屈了，小侠等等，爷爷跟你搭伴走，小壮士你要为我孙女报仇啊。这哭声撕心裂肺，单灵玉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想起方才那个小姑娘是个村姑，她有什么罪呀？这个贼子竟然回首一剑要了她的命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姑娘是为给我送剑死的，我要替她报仇。想着往前一记身，唰唰唰，上中下连着三剑。嗯，杜天亮一愣，杜天亮见刚往里进招一个白蛇吐信，姑娘反手唰，这小子撤剑，还没等撤利索呢，唰啦剑又回来了。他刚一愣神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在手腕上咔的一下子。这一下子不知道单灵玉使多大劲儿啊，把他的骨头都给砍断了，就连不点皮了，疼的压的一声，啪啪啪啪，宝剑落地。哎呀，灵玉砰的一脚，砰砰，把杜天亮踢倒地下，变稳凝神，来到谢晋用脚一踩，宝剑逼得他哽嗓咽喉，别动啊！你敢杀我，你敢伤我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单灵玉一阵冷笑，我有什么不敢宰你的？嗯，你小子恶贯满盈，我问你，这个老者是不是被你害的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？说不，我，你说不说？不说我把你剐了。好，告诉你，我杜天亮替父报仇，为了取他们家的五宝，给他下毒药，用的是松鸡泻骨散，不过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我没那两下，是我的老婆贺鼎红孙小娇她出的主意，这个老东西是非此不可。你有没有解药？要是早嘛还可以，现在他活不了两天了，谁也救不了他了。哎，朋友，你今天网开一面放了我，我不会忘了你的啊，将来必报大恩，如果你胆敢要我的命。杜天亮是干啥的你知道吗？我们哥仨可现在可都保的渊国，还有我的老婆贺鼎红，将来一定找你报仇雪恨。你要不这么说还好，如果你这么说，我非要你命不可，你也配？你敢？就一枪火。单灵玉火往上撞，这阵啊他也不懂什么叫害怕了，手捧利刃往前近身，照定前心，就听着杜贼惨叫一声，扑通倒在地上，伸上胳膊蹬蹬腿儿，这个小子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。单灵玉抽出利刃看了看，这口剑 不愧是宝刃呐、啊，连个鞋点儿都没沾。他剑尖冲下，看了看杜天亮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：“嗯，我算给那姑娘报仇了。哎，我杀人了，这是我杀的，这人就这么一下子死了。哎呦，姑娘心呐、啊，砰砰直跳啊！他没杀过人呐、啊，就这阵儿。”耳轮有人哈哈大笑，这声音震人的耳骨，声若洪钟啊！山灵吓一跳，谁了？转身去回头一瞧，哟，发笑之人正是老英雄江万川。山灵玉看着这老头呆呆的发愣，为什么？他搁着墙头往那院看的时候啊，这个老头啊瘦的皮包骨，胳膊上的皮呀、啊、都当啷着，手往那一放，一动不能动，弱不禁风，气如抽丝，眼皮呀、啊、都睁不开了。现在变了，把姑娘吓一跳。只见老头二目圆睁，烁烁放光，说话中气很足，判若两个人。老人怀里抱着孙女儿，那匹小马卧在身旁。善灵一想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赶紧来到切近，老人家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江冠川脸上带笑，啊，很好啊，小壮士，看见你杀了杜天亮，我的心呐、啊、好像去了一块大病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呀、啊！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英雄出身少年呐、啊，小公子年纪不大，气度不凡，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已被新人换旧人。想当初，老夫在你这岁数时候，也驰骋绿林呢，哪个不伸大拇指啊？如今老了。被人陷害，看见你高兴啊！我祖孙危难之际，小恩公见义勇为，挺身而出，杀贼后，老朽万分感激。不知英雄家住哪里，贵姓大名，敢请赐教。灵玉双手抱腕，老人家，哎，区区小事，举手之劳何足挂齿。管生家住河南金凤寨，原籍呀、啊、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人士。我的祖父数个字说，姓善名通，字雄信。我的父亲善宝善天星，在下善灵玉。善灵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呢办了件好事，这一痛快把爷爷名字报出来了，他觉得我为老善家扬名了。江万川闻听愣了半天，什么？你是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后代？正是。哎呀，要这么说可不外了，小恩公啊，你的爷爷对我有恩呐、啊！哎呀，我欠老善家太多了，你爷爷救过我，大恩大德，至今未报。你又救了老夫，我在幸免于贼人的剑下，保个囫囵尸首。这恩情我何时能报啊？老人家，您别这么说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还武林的正义是练武之人人人都能做到的，甭说我，就谁碰上都应该这么做。不过有件事我得问问，您见过我爷爷？哎，何止是见过呀，人家救了我呀，那还是数十年前的事儿。我还很年轻，我们老江家倒是不穷，可是出门在外不能背着锅扛着房子。有一年我和我妻子探望朋友，回来的时候路费啊花的差不多了， 我心里有股急火，天降大雨，被雨急着了，嚯，就病在殿房，一阵冷一阵热，烧得昏昏沉沉。我妻子请先生功夫，贼人又到我的房里把钱偷走了。我夫妻吃饭没饭钱，住店没店钱，请不起先生抓药都要愁死了。后来我的妻子出去讨药，巧得很，遇见你的爷爷单雄信。那单雄信慷慨解囊相赠，告诉店家一切费用由我付了，还给请先生治病，等我病好之后要走的时候，店家拿出50两银子说给我做路费。我问呢，我欠你们这么多钱你们没要，为什么还给我钱呢？店家才告诉我，你走时气，你走运，你碰见好人了，碰见八里二仙庄单爷单雄信呢，单爷把账给你厚了，还给你钱，你呀有功夫谢谢他去吧。我听着之后感动的泪流满面呐、拿着银子，我们夫妻俩到八里二仙庄善宅想去给人磕头谢恩，哪知道家人说单雄信不在，临走时说的明白，不用谢，他知道了，你们走吧。后来我又到八里二仙庄去过3次，都没见着你祖父，深感不安，天天念叨，想不到今天见到他孙子了。好啊，灵玉听那半天我爷爷救过他呀，事情可真是凑巧了。小公子啊，你这是上哪儿啊？哦，他这么回事，余文化己的后代，他们在黄土城自立于文国，屡犯边关，他们想攻打京都，听说已经打开雁门关，大将王君可阵亡，白显道以身殉国，又听说老驸马柴少带人在黄河岸立旗招兵，我呢奉父母之命想到柴少那投军去，走到这儿天黑了，想找个地方休息，正好住在隔壁田妈妈家，晚上听见马的嘶鸣之声，我出于好奇心在墙那边往这边张望，听见你们祖宗二人说话，我才知道是有歹徒图宝贝杀害你们爷俩，故此跳到这个院，才和杜天亮交了手。哪知杜天亮凶猛异常，若不是您的孙女在危难之际给我送宝剑，恐怕我难以取胜。唉，难过的是这个好姑娘为了助我一臂之力竟然搭上自己性命，我心里很难过呀。现在我把贼人杀了，为他报了仇，清风辟邪剑完好无损，物归原主，老人家请您查收。老人听这话点点头，嘴没说，心里佩服，这个孩子太好了，看来单雄信当初积德了，别看绿林总瓢把子没干缺德事，才有这么好后代啊。这口清风剑价值连城，谁不爱，练武人都喜欢兵器啊，可是人家又送回来，就冲这一点这孩子好，信得过。小王公，这剑你先拿着，我还有话说呢。哎，我孙女这一死摘了我的心肝一样，可是她为了扶正去邪保住五宝，也算死得其所，你也为她报仇了，我呢也要不行了，还有后事没安排好，小英雄我可得托付你几句，老人家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。好，冲你这句话我高兴啊。小恩公年纪不大，身怀绝技，堪称奇男子大丈夫，路见不平解人之危，不愧善门后代。来，小恩公 你把青石板上那个长匣递给我。哎，把匣子搬过来了。老人打开，像看孩子一样啊，一样样仔细地看了看，摸了摸，半天再说：襄公，当初我受你祖父之恩未报，今日你又救了我，无以报答。没有别的，我把家传五宝赠予小恩公，你来看。说着打里边拿出个盔盒子，打开盒盖，捧出一顶盔来。这顶盔被月光一晃，唰，带反光的。单灵一愣：老人家，这是夜明盔。哎，你真识货，此乃五宝夜明盔，看见没有，二龙戏珠，中间这个珠子反光，要是带上这顶盔到江城打仗，不用打灯球火把，十步之内可以照亮。实际夜明盔什么呢，就是中间那个珠子是大个的钻石，带反光的，还有避尘珠、避火珠、避风珠、避水珠、温凉珠，发多大的水你不用害怕，水到你身旁，着多大火你不用着急，火头离你一丈，它往回着，不会往你身上来，刮多大风你睁眼走路不迷眼睛，那还不说，戴这盔啊，不冷不热，嘿，不穿棉衣不觉寒，真的也这样吗？能啊，要不怎么叫宝贝呢？第二件宝贝是柳叶棉丝甲，软中有硬，硬中有软。第三件是一张铜牌铁臂宝雕弓啊，那个年代张弓射箭是练武人必修课，有好弓好箭如获至宝，又拿出箭囊来，里边有三支箭，这个箭与别的箭不同，别的箭呢与尾箭凋零箭，这是螺旋箭。怎么叫螺旋箭呢？就像螺丝钉一样，前面带螺丝扣的。这三支箭呢是当年战国时期欧冶子特制的，因为欧冶子一看疆场交战的时候有好多箭射到敌人的护心镜上，箭被崩回来了，射在眼心甲或者是吞口兽面，这箭都射不进去，怎么办呢？他就细细的研究，最后就研究一种，这个箭尖只要搭上了，带拧螺丝扣一样拧劲的往里钻的，所以制造了三支螺旋箭。这箭的钢材与一般的不一样，它跟那个福月朱邪宝剑是一块料下来的，这支箭有大用，将来单灵玉有三支螺旋箭制胜于文国的贼寇。他把这东西包好之后，小王公啊，还有我这匹马，你别看这马长得个儿小，像个大毛驴儿，这可是宝马良驹啊，日走一千，夜走八百，穿山跳涧，如走平地，还有它能够覆水，你骑上它驰骋疆场，它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如虎添翼，这些东西啊就赠给你了。哎呀老人家，不不不，这些东西，哎，小恩公不要推辞，你德才兼备，年轻有为，我把五宝赠予你也是了去我的心愿，当初你祖父救过我，你又救过我，我无以报答呀。还有你身带五宝赶奔前敌，敌遇外患，也算为我尽忠朝廷，我偌大年纪要五宝有什么用啊，我一死东西还是别人的呀，收着吧，别客气。随后他一拍素双居的脑门，素双啊，看着没有，从今以后这位小英雄就是你的主人，你也有出头之日啊。哎，不像跟我天天拉磨当毛驴使，你呀也算拨云见日了啊，去吧去吧。老人仰天长啸，
小霞，孙女儿，慢走啊，爷爷跟你去走。
老人二目紧闭，含笑而亡。单灵一看，悲愤万分，扑通跪下：“
老人家，老人家，你醒醒，醒醒！”
没救了。单灵这才明白，刚才老人中气十足，眼光锃亮，是回光返照，没救了。哎，心里不好受，流下眼泪。老人家，五宝我收下了，绝不辜负你的希望。用五宝保国、保家、保民，杀退于文国的贼兵，为你祖宗二人报仇。转身来到屋子里，拿出两床被来，先把这祖宗二人尸体啊裹好。一看院里有菜窖，灵玉把老爷子放到菜窖里，在老人的脚下又重新挖个坑，将小霞放在老人的脚下，用土埋好，把菜窖啊哭嚓给弄塌下，把老人盖上。老人家，小霞妹妹，你们安息吧，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祖宗二人舍命赠宝之恩，因为军情紧急，但不能给你们磕碑修墓，等我将来杀退敌兵得胜之时，为你们重新修坟树碑。转身就从杜天亮身上解下他那口宝剑的剑鞘，捡起长虹剑，剑鞘宝剑合在一起挂在身上。嗯，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丢失，我留着。然后把尸体裹又裹，缠又缠，给扔到山涧子里了，将院里的血迹掸扫干净。这个长匣子太扎眼了，把匣子扔掉，东西拿出来，找个大包裹把它包好了，带在身上。院儿收拾利索，转身翻墙来到田妈妈院里。这时天光大亮，田妈妈起来了，山灵玉给她煮点粥，弄点咸菜。老人家您吃吧喝吧，我得走了，跟你说点事儿。昨天晚上隔壁啊出事儿了，那个老爷子和那女儿啊都走了，走的时候啊没叫你跟我说了，叫你给他们看家。还有他那匹拉磨的小马，我骑这匹马给您留着，等你儿子回来的时候呢，你呀、啊、跟你儿子开豆房，用这匹马拉磨。哎，那爷俩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、这可不知道，他说豆房就给你们了。好吧，等我腿好了过那院看看。好，我走了。单灵玉往外走，来到小柴扉门，蒋门拉开，滋妞妞妞妞妞妞妞，灵玉刚想出去，嗯，迎面来个人，这由远而近看得非常清楚，灵玉一看吓了一跳。对面人呢是个女的，30岁左右，身高体壮，一脑袋黄头发，卷帕罩头，前面勒个胡铁帕，穿了一身酱紫色的衣服。外罩青斗篷，肋下悬剑，黄脸膛，黄眉毛，黄眼珠，围着鹰钩鼻子，大嘴叉，斜挎兜囊。他一边走啊，东张西望，满脸的凶气。官内之胆，官眼之心，这个女人不是善良之辈，她是谁？真叫善良，你猜对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贼人杜天亮的妻子贺鼎红，孙小娇。孙小娇怎么来的？前文书我已经说过，杜天亮到家里告诉他老婆，今天晚上我去到豆腐房杀了江万川，得了五宝，你收拾收拾，咱们夫妻俩赶奔着黄土城。就这样，孙小娇在家里等候，可是天将放亮的时候，孙小娇一看杜天亮不回来，他这着急了，哟，我那口怎么没回来，是不是出事了，还是这个家伙另有外心把我甩了，得了五宝他自己跑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贺鼎红、孙小娇赶奔三里铺，才演出一段单灵玉制胜贺鼎红。